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早上好，我是袁成。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一。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女学者因研究女性劳动市场，夺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国际油价上涨，粮食供应堪忧；
效法美国，欧盟将立法钳制中俄等国家的影响力渗透。
阿富汗强震已造成2000多人丧生，联合国单位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今天揭晓得主，由美国经济史学家和劳动经济学家戈丁单独获奖。今年获奖者除了能抱回奖牌或奖证书，还能额外获得100万瑞典克朗。 共拿到11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现年77岁的戈丁为现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他的研究范畴长期聚焦在女性劳动力、收入方面的性别差距、技术变革、教育等议题上。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戈丁，是为表彰他增进各界对女性劳动市场结果的理解。诺贝尔奖 以瑞典炸药发明人诺贝尔遗嘱而创立，自1901年开始颁发，今年已是第221周年。不过，经济学奖并非诺贝尔在遗嘱中提到的五大领域奖项，该奖是由瑞典中央银行逾期成立300周年时所设立，目的是表彰经济学领域杰出研究者。于1969年首次颁奖，自10月3号到今天，本届诺贝尔奖已颁完全部奖项。
7号，正当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无预警袭击的当下，国会至少有两名联邦议员正在访问以色列。当事人在以色列的联邦参议员科里布克在8号的一份视频中回忆说：“前一天那个时候，他正在旧城慢跑，突然接到幕僚长的紧急电话，告诉他尽快返回酒店，以色列正遭受攻击。不可形容，当时他回到酒店时，他和其他人一起躲在防空洞或酒店的楼梯间里。”
当时的处境充满惊恐，而一起避难的还有儿童、老人和家庭，以及很多美国人。很多人都知道，当时全国各地正在发生可怕的事情，也激起人们的恐惧和担忧。布克敦促各界必须拒绝那些把恐怖作为武器的人。周日，针对当前的以巴战火，以色列驻中国大使馆公使瓦克斯当天表示，以色列将中方视为朋友， 希望看到中方能对哈马斯武装分子发出更强烈的谴责。与此同时，瓦克斯提到，当人们在街上被谋杀和屠杀时，现在不是呼吁两国解决方案的时候。当天，中国外交部指出，对于目前以巴的紧张局势加剧和暴力升级，除了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外，中方还提及平息以巴冲突的出路在于落实两国方案。瓦克斯对此强调，
北京应该对哈马斯提出更强烈的谴责，而不是在这个时候重新呼吁两国方案。另一方面，他也提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原计划今年底访中，但基于目前的情况，不确定访问是否能顺利进行。据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近日表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下调除了美国之外的全球经济成长预测。今年7月以来，国际货币基金曾经上调今年全球经济以及多数主要经济体的增速预测。目前预计今年和明年，全球 GDP 可成长 3% 美国GDP 则分别成长 1.8% 和 1% 而国际货币基金将在本周二公布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格尔基耶娃上周强调， 最新的数据将显示，当前全球经济增速仍然相当疲软，远低于疫情前20年平均 38% 的平均水准。他说，从中期来看，成长前景进一步减弱，成长动力存在明显的差异。比较强劲的成长动力来自美国，但多数发达经济体正在放缓，尤其中国的经济活动低于预期。
周一，美国牛津的国际发展救援非政府组织乐施会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由于债务危机已将数十个国家推向倒债边缘，世界上一些最贫穷的国家将在未来5年内面临高达2200亿美元的预算削减。乐视会是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在摩洛哥举行马拉喀什会议期间所公布的。报告显示，依照目前的条件，低收入和中收入国家每天要偿还将近5亿美元的债务和利息，直到2029年。报告也提到，最贫穷国家的偿债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比例为4:1，包括赞比亚、加纳在内的一些违约国家，预计将在马拉喀什会议上取得债务重组的进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也将继续于突尼斯、巴基斯坦、埃及以及其他国家的援助条款进行对话。
目前，欧盟委员会正在加紧推动一项以美国外国代理人法为蓝本的新法案，目的是钳制中共和俄罗斯的影响力。欧盟委员会司法总局已经受命起草这份指令草案，并将完成一项影响评估。法案预定会在今年11月份公布。一名欧盟官员强调，这项法律草案的目的是通过对寻求影响公众舆论的实体资金或与第三国的联系施加透明度的义务，以保护我们的民主。这位官员补充说，看看克里姆林宫和其他第三国行为者的行径，我们不该过于天真，现在是揭露外国隐秘影响力和不正当资金的时候。此外，欧盟日前宣布，计划进一步保护他们的尖端技术免受外国窥探，而新法将受到美国外国代理人法案的启发，但执行过程会有所不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国际油价上涨，粮食供应堪忧，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知情人士透露，微软计划下个月推出第一款人工智能芯片 Athena， 有助于减少对英伟达 GPU 的依赖。 Athena 芯片是专门为训练和运行大语言模型的数据中心服务器设计的，预计将和英伟达的旗舰产品 H100GPU 竞争。目前英伟达在 AI 芯片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在 AI 处理器市场上占据大约 80% 的份额。它的高端处理器已被用于训练和运行各种聊天机器人。由于英伟达的高端数据中心 GPU 不仅供不应求，而且价格昂贵，微软不得不转向内部开发 AI 芯片，希望能够消除对英伟达的依赖，同时也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今年5月初，知情人士透露，芯片制造商 AMD 与微软合作开发 AI 芯片。除了 AMD 和英伟达之外，微软也正和 OpenAI 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其中包括在新版的必应中使用 OpenAI 的技术。 OpenAI 也希望开发出自己的 AI 芯片，以减少对英伟达 GPU 系统的依赖。
10月8号消息，据市场调查公司 Tech Insights 最新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全球 5G 智能手机的增长率现况仍然处于放缓趋势，预估最快要到明年2024年才有望明显恢复增长。明年全球 5G 智能手机的渗透率有望攀升达到 72%。 全球首款 5G 手机于2018年正式问世，至今已有长达4年多的时间。由于过去2年多来受 COVID-19 疫情以及国际地缘政治冲突等影响，5G 手机出货量增长缓慢，疫情结束后仍然没有出现明显的复苏力道。在苹果9月推出的新一代 iPhone 15系列后，全球掀起了强劲的换机热潮，估计从今年一直持续到明年，有助于进一步拓展 5G 手机的渗透率。苹果也将稳居全球 5G 手机市占率第一，主要市占份额由以北美、西欧与亚太市场的成长为最大宗。至于安卓手机阵营方面，Tech Insights 则是点名三星与小米两大品牌的 5G 手机出货量有望分居全球第二、三名的几次。中东与非洲市场将成为三星 5G 手机成长的大本营， 至于小米则继续保持在中东欧市场的优势。
亚马逊公司的 Kuiper 互联网项目在十月份发射了第一批卫星，这使得亚马逊迈进了一步，有望跟 SpaceX 和其他对手竞争。6号下午，一枚联合发射联盟的阿特拉斯5号火箭从佛州的卡纳维拉尔角升空，搭载了两颗 Kuiper 试验卫星，并把它们部署在距离地球311英里高的轨道上。 Kuiper 项目技术副总裁巴迪亚尔说，今天的发射开启了我们的原点飞行任务的新阶段，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里程碑。 Kuiper 是亚马逊的一项低轨道卫星宽带计划，这次任务是为了测试亚马逊卫星发射和接收宽频信号的能力。亚马逊希望在未来几年内再部署3236颗卫星，并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宽带互联网服务。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是 SpaceX 的星链。到目前为止，星链已有大约4800颗卫星在轨道上运行。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要求亚马逊必须在2026年7月30号之前发射完一半的卫星，并且在2029年7月20号之前把所有的卫星发射完成。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以色列军方周日说，在哈马斯武装分子对以色列发动突如其来的袭击之后，以色列部队周日正在加速扫荡入侵以色列领土的哈马斯武装分子。请听报道。
在哈马斯武装分子周六对以色列发动无预警突袭之后，周日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和反击行动。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哈马斯一个情报总部、一个军工厂以及两家银行截至目前已成为以军袭击的目标。以色列国防军报告指出，战斗正在以色列南方临近加沙地带的多个地点进行，而哈马斯周六正是从这里发动袭击，其中一个战斗地点就是斯德洛特市。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乔纳森·孔里库斯中校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周六可能有多达1000名哈马斯武装分子进入了以色列，并扣押了以色列士兵和平民，但是准确人数不详。《华尔街日报》指出，以色列正在寻求埃及的帮助，以便了解遭绑架的以色列公民是否安全以及下落的信息。以色列军方周日强调，在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发动袭击之后，几百名恐怖分子现已遭当局击毙或被俘。而冲突爆发之后，目前加沙地带的大部分地区在夜间都陷入黑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以色列将切断对加沙的电力、燃料和其他物资的供应。他警告，这场战争可能会旷日持久，并表示以色列的进攻将以毫无保留、毫无间歇的方式持续进行。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以巴冲突升温，恐加剧中东紧张局势。国际油价涨幅周一超过 5%。此外，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8号表示，相当担心冲突加剧会使平民难以取得基本的食物供应。请听报道。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7号突袭以色列，恐加剧中东紧张局势，给全球的金融市场再添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周一，亚洲早盘油价飙升超 5%。 尽管以色列爆发的最新事件不会对石油供应构成直接威胁，但加沙地带的冲突恐升级成更具破坏性的战争，将美国和伊朗卷入其中。目前有消息传出，这次的袭击背后恐有伊朗支持，而任何对德黑兰的报复都可能危及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这条水道每天运输近1700万桶原油和凝析油，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阿联酋等主要产油国都通过这条水道出口原油。澳盛银行分析师马丁和海因斯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对市场而言，关键在于冲突是否受到控制，还是会蔓延到其他地区，特别是沙特阿拉伯。不过至少在冲突刚开始时，市场似乎仍会认为这种情况的范围、持续时间和对油价的影响仍有限，但预计波动性会更高。 澳洲联邦银行分析师在报告中提到，目前市场危险在于油价上涨、股市暴跌以及波动性激增，特别是担心来自伊朗的石油供应会中断。鉴于今年 Q4 石油市场已经面临紧张，伊朗原油出口减少可能会在短期内将布伦特原油推上每桶100美元。此外，总部设在意大利罗马的世界粮食计划署声明表示，相当担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上迅速恶化的局势以及这场冲突对受影响人口的冲击。粮食计划署对食物商店的库存以及加沙走廊断电的影响感到担忧，该地区已长期面临电力短缺。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频繁的断电带来了食物变质的威胁。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已准备好库存食品，可以分发给流离失所以及在避难所中的人。世界粮食计划署呼吁各方维护人道法的原则。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7号上午，阿富汗西部地区发生一起规模达到 6.3 级的强震，当地死亡人数目前已经攀升到2400人，并有大约9000人受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紧急呼吁国际社会向灾民提供援助。请听报道。
周日，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的自然灾害部在一份声明中证实了周六的阿富汗强震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超过了2000人，并导致1300多栋房屋完全被摧毁。这起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周六上午大约11点，震央落在阿富汗与伊朗接壤的西部的赫拉特省，位于赫拉特省中部的金达詹地区附近。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指出，阿富汗赫拉特省地震发生后5个小时内至少又发生了8次强烈余震，影响到该省3个地区的村庄。这一联合国机构指出，许多受伤者的伤情都非常严重。塔利班当局在赫拉特省的信息与新闻中心主任纳伊姆尔哈克表示，这场 6.3 级的地震已造成2000多人死亡，目前救援行动仍在持续，而受害者的人数可能进一步增加。地方官员周日向出席一次人道组织会议时表示，震灾已经将10几个村庄夷为平地，而这些村庄中居住着大约3000个家庭。事发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地震导致的生命丧失表示悲痛，强调与阿富汗人民团结在一起，同时表达他对罹难者家人诚挚的哀悼，并希望伤者能迅速康复。古特雷斯强调，联合国及其在阿富汗的伙伴正在与实际的掌权人协调，迅速对援助需求做出评估。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舒默率团访华会见陈吉宁，敦促北京公平对待媒体，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以哈冲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支持者在美国各地集会示威；
美国将派遣航母战斗群前往支持以色列；
舒默率团访华会见陈吉宁，敦促北京公平对待媒体；
麦克货车公司总裁对于工会选择罢工感到惊讶和失望。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11号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陆空联合攻击，造成以色列至少700人死亡，超过100人被俘。以色列政府10月8号正式向哈马斯宣战，并猛烈轰炸遭封锁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色列与哈马斯激烈交战，战事已导致双方超过1100人死亡，4000人受伤，冲突恐持续升级。数千名示威者周日在美国纽约、亚特兰大、旧金山等多个城市集会，声援巴勒斯坦人。另一方面，亲以色列游行者也进行相应示威，盼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施以报复时给予支持。 两方示威者期间发生多次对峙。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周日在旧金山的一座犹太教堂中与旧金山市长布里德一同领导了一场犹太社区集会，带领数百名社区成员向以色列表达支持，并谴责恐怖主义。纽约州长霍楚则下令，包括世界贸易中心和尼亚加拉大瀑布等纽约州地标，以象征以色列的蓝色和白色灯光照明。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日说，在哈马斯袭击造成双方1000多人死亡后，他已经命令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开往东地中海，做好援助以色列的准备。奥斯汀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保持战备状态，以便在需要时进一步加强这种威慑态势。此外，奥斯汀说，拜登政府将迅速向以色列国防军提供额外的装备和资源，包括弹药。第一批安全援助将于今天开始运送，并在未来几天内抵达。据白宫声明描述，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在电话中讨论了哈马斯恐怖分子劫持人质的问题，其中包括整个家庭、老人和小孩。拜登强调，所有国家面对如此残酷的暴行，必须团结起来。白宫表示，总统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国外交努力的最新情况，并说正在向以色列军队提供援助，未来几天还将提供更多的援助。他们还讨论了确保以色列的敌人不会认为他们能够或应该从当前局势中谋取利益的方法。
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俘虏杀害了大量平民，不少挟持画面于社交媒体上流传。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德尔莫证实，遭到挟持的人质中还包括美国公民。德尔莫批评这次攻击是一次野蛮袭击，并强调人质中有妇女、儿童及老人。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8号证实，有数名美国公民死亡。哈马斯政治局副局长马佐克9号接受阿拉伯媒体采访时宣称，挟持的以色列人质数量超过100人，据悉还有其他国际人士遇害或遭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于视讯演讲中也指称，已有两名乌克兰公民在巴勒斯坦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中死亡。泰国总理塞塔8号表示，已有两名泰国公民在攻击中死亡，另有11名泰国公民被扣为人质。墨西哥外交部长巴尔塞纳8号透露，有两名墨籍人士可能被哈马斯俘虏。巴西当局则确认，至少有3个公民在当地失踪了。
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团体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后，几个月以来的美军军官人士确认搁置案再次成为政坛上的焦点。参议院民主党人表示，现在该是批准几位美军高层提名人的时候了。上周六，民主党参议员布莱恩·沙茨说，面对以色列危机，美国需要一位经参议院确认的海军作战司令。不过，共和党参议员汤米·塔伯维尔的发言人周日说，塔伯维尔的立场依然不变，在五角大楼取消为跨州堕胎的美军人员支付旅行费之前，参议院必须逐一确认美军军官的提名人。此外，在以色列向哈马斯宣战之后，美国联邦众议院共和党选出新议长的压力增加。众议院共和党人预计将在10号召开闭门会议，听取议长候选人发言，并在11号投票选出提名人。众议院可能会在本周稍晚投票选出前议长麦卡锡的继任者。
韩联社9号援引青瓦台消息报道，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将被允许无限期向其在中国的半导体厂供应美国芯片设备，无需美方个别批准。路透社称，之前预计美国将放行韩国芯片生产商延长书中许可的要求。美国商务部正更新其经认证终端用户清单，以便让三星与 SK 海力士继续向其中国厂供应特定美国芯片生产工具。一旦列入这个清单，则无需取得个别出口许可。 SK 海力士声明说，我们对美国政府决定针对出口管制规范延长豁免的决定表示欢迎， 我们认为这个决定将对全球半导体供应的稳定有所贡献。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说，麦克货车的工会工人投票否决一项跟公司为期五年的合约，将在当地时间周一上午7点开始罢工。原本双方在10月1号达成一项新的临时劳资协议。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费恩在给母公司瑞典富豪集团的一封信中说，有73%的工人反对这项协议。费恩说，周一早些时候，这些员工将在完成防止公司设备损坏的检查工作后会离开工厂。这些工人分布在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和佛罗里达州。他指出，公司和工会在工作安排、健康安全、退休金、医疗保险和加班等问题上还存在分歧。工会和工人正在寻求公平的薪资福利。福克货车公司总裁罗伊在声明中说，对于工会选择罢工感到惊讶和失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舒默率团访华会见陈吉宁，敦促北京公平对待美国企业，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以色列遭到哈马斯袭击的隔一天，正逢上班日，特拉维夫股市正常交易，市场信心溃散，房地产、金融和保险三大类股票暴跌。特拉维夫35指数8号重挫6.47%，收在1712.16点，汇市也出现卖压。以色列货币谢克尔持续走低，周一对美元急贬超过3%，创近8年来的新低。以色列央行为了稳定汇市，宣布抛汇300亿美元，如果有必要，也将通过换汇交易增加市场流动性。以色列媒体指出，哈马斯突袭加上以色列的社会政治分歧，可能会加剧谢克尔的进一步贬值。本周，穆迪将发布以色列最新的信用评级。这家机构多次警告，可能把评级展望下调到负面。
东亚一直是全球最重要、最持久的其中一个繁荣的经济中心，而且目前仍然是全球经济中极具影响力的动力。但经济学家对其前景的悲观情绪正在上升。在稍早时发布的最新展望中，世界银行下调了对中国以及整个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的预测。其中将中国2024年经济增长率预期从4.8%下调至4.4%，对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由4.8%下调至4.5%。世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首席经济学家马图告诉德国之声，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目前状况都好于疫情之前的水平，例如越南和中国今天的产出比疫情前高出20%。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的产出也比疫情前高出10%。不过，阴云密布的中国经济让人担忧。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毛额占东亚地区的绝大多数，因此它的麻烦对这个地区和东南亚来说尤其严重。
彭博社报道，财富顾问表示，自疫情之后重新开放国际边境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把资产转移到国外。要从中国合法转移现金受到严格的限制，一般情况下，个人每年只能海外垫汇5万美元，如果是决定移民，则还有一次转移资产的机会，而要填补规范下的缺口，只能依靠哈瓦拉这种地下管道。哈瓦拉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转移，是一种非正式的价值传递体系，通过经理人在庞大的非传统银行、金融交易网络中传递金钱。据中共官媒2021年引述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报告说，位于甘肃省的调查发现了一个资产高达756亿人民币的行动，这笔钱分散在一个由5个组织组成的网络，而这些组织使用了遍布中国20多个省份的8000多个银行账户。法国外贸银行资深经济学家吴卓英指出，根据旅游数据中无法解释的差异，表明中国旅客在旅游期间把现金留在海外，预计2023年将有多达1500亿美元的资金流出中国。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10月7号，参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已经率团抵达中国，并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举行一次会面。舒默当天对陈吉宁说，美国并不寻求冲突，而是寻求在美中进行经济竞争时，美国企业能在中国得到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请听报道。
当地时间周六下午，由两党多位参议员组成的访问团抵达中国上海，开始进行访问亚洲的部分行程。当天，参议员除了与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等中共官员举行会谈之外，他们也参观了在上海的美国公司，随后前往北京。之后的亚洲行程还将包括韩国与日本。当天，舒默对陈吉宁表示，我们已准备好竞争，但我们不寻求冲突。他表示，美国希望中国人民有更多的经济机会，但许多美国人认为中共没有公平对待美国公司。舒默强调，北京需要允许美国公司在中国自由竞争，就像中国公司能够在美国自由竞争一样。另一方面，舒默在访华期间也提出了芬太尼的问题。过去一段时间，华府持续指控中国公司继续为墨西哥提供鸦片类药物的生产原料，而肆虐美国的毒品很多都是从墨西哥非法进入美国。本月稍早，美国司法部与财政部刚刚指控八家中国公司及其12名员工从事芬太尼和甲基安非他命等非法药物的生产以及分销等罪行。这也是美国司法部首次对总部位于中国的化学公司提出指控，指控他们直接向美国贩运芬太尼的前驱化学品。舒默周六表示，这些中国公司正在加剧芬太尼危机，毒害美国各地的社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有家庭因为芬太尼而失去了这些年轻男女。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突袭以色列战事，已导致双方超过1100人死亡，超过4000人受伤。联合国安理会周日对此召开紧急会议，美国对联合国安理会没能全体一致谴责哈马斯感到遗憾。请听报道。
10月7号，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射了数千枚火箭弹袭击，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哈马斯还扣押了以色列平民和士兵作为人质，这一举动标志着战争的重大升级。以色列随后展开了大规模报复性空袭，这是50年来针对以色列的最致命攻击。哈马斯武装分子通过海陆空三种方式进入以色列南部地区展开攻击，以色列境内多个地点爆发激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紧急会见了高级安全官员，并宣布以色列进入战争状态。联合国安理会周日召开紧急会议，大部分成员国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的大规模袭击，但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美国对此感到遗憾，俄罗斯呼吁停火，中国支持联合声明，谴责一切对平民的攻击。而以色列与哈马斯爆发的冲突也在全球产生巨大影响，英国、加拿大、法国和德国等国加强潜在犹太目标的维安，世界各地城市也有多场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美国总统拜登7号谴责这场针对以色列的令人震惊的袭击，他表示他已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交谈，美国随时准备向以色列政府和以色列人民提供一切适当的支持。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周六与地区同行举行了电话会议，讨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战斗。土耳其表示已准备好帮助缓和局势。消息人士说，哈坎菲丹还在电话中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讨论了这一局势。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告诉听众朋友一个好消息，希望之声隆重推出精致日本七日游，
大阪、京都、奈良、东京、富士山，7天6夜，经典传统温泉旅馆，贵式服务，极品和式料理，穿越千年奈良古都，悠悠鹿鸣，世界遗产千年古刹金阁寺、清水寺。
体验日式和服人力车，游览香火鼎盛的浅草寺，日本艺伎神秘世界奇缘，花间小路，日本人心灵的故乡富士山，登圣岳五合目，银座繁华街购物，还有希望之声的主持人伴您同游。
机会难得，名额有限，报名电话855-955-5227 855-955-5227。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弟，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